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奥巴马总统在12月17号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并且期待国会能够取消对古巴长达50年的制裁。美国国内对此新政策意见分歧，反对者认为这是向共产政权屈服，但也有年轻一代的古巴裔美国人十分欢迎这样的做法。改变与古巴的关系是否有助于美国巩固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呢？而对于已经在美国后院布局多年的中国以及俄罗斯，又将造成何种影响？中国的老朋友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的新朋友？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农博士，程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程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的，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哦，就是说这次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这个演说里面说到说，过去这半世纪的制裁并没有产生很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国家并没有加入美国的制裁的行列，只有美国单方面制裁才使得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我觉得这个看你怎么样看呢，就是什么样衡量。我对他这个评估呢，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觉得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裁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为什么现在跟美国跟古巴实现正常化，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现在在做？我觉得很多因素。那么首先呢，这个古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个卡斯特罗下台之后，他的弟弟接任这个古巴之后呢，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很像中国改革初期的是那个阶段。那么已经出现一些个良性的互动，过去的经济上是非常非常僵化的，没有个人这个市场经济，那么现在呢已经把它扩大了很多，改革的也在进行，在政治上呢它还是比较顽固，坚持那个马克思这个所谓共产主义那一套，但经济上是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呢，也是美国各界总统一直要求、希望它出现的。那么直到现在呢，那奥巴马开始来推动这个东西，来推动这个东西很多原因，我想很多因素。首先他自己要留下他的这个政治遗产，他只有2年了，他马上要做。另外一个，我觉得国内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拉美人在美国在投票在民主党这个选区，这个基础里头还是占很大很大的比重，而且大部分的拉美人都是投票支持奥巴马的。他加强跟这个正常化，跟古巴正常化呢，很能够让很多拉美人呢在继续支持这个民主党。另外还有一个很，他自己本来也认为，那么古巴的制裁应该终止。那么他在竞选之前呢，就已经表示做了承诺，他要跟所有的敌国进行接触。同时呢，我觉得背后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USDIAD 的那个人质不被抓起来，被那个人呢出现很多问题，有这个自杀倾向。那美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呢会引起很多连锁反应。所以这些很多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我觉得导致了这个古巴的这个关系正常化。但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推手，实际上是 Hillary Clinton， 就是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因素加在一起，就促进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正常化。
为什么他怎么在背后当推手呢？
这个是从他在国务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奥巴马宣布的很多政策都是当初克林顿在那个时候制定的。这里头还有两个国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教廷，罗马教廷，还有一个呢就是加拿大。这个整个谈判差不多进行了18个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实现正常化这个前提呢已经就是具备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程小农先生啊，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慢慢走向这个正常化，不过我们来回顾在之前呢，因为美国的制裁是否也让中国俄罗斯有了机会趁虚而入到古巴建立他们自己的实力呢？
我想趁这个机会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这个古巴和美国、俄罗斯或者前苏联以及中国的关系。 如果准确的来讲，其实美国制裁是古巴投靠苏联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是苏联或者中国乘虚而入，而是他们先去拉拢古巴，然后美国才制裁的。在卡斯特罗上台之前发动他的革命的时候，当时美国和卡斯特罗关系还是不错的，美国是支持卡斯特罗的。卡斯特罗上台以后也宣布他的政府和西方站在一起，但是没多久卡斯特罗就改变立场，他出卖了古巴的主权，邀请苏联军队进驻古巴建立军事基地，最多的时候苏军在古巴驻军达到40000，然后在古巴领土上设置苏联的空军基地、远程导弹基地，威胁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古巴实施了制裁。但古巴这样做的好处是，通过出卖主权换来了苏联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古巴能够长期活下来的原因，也是美国制裁无效的原因。一直到苏联解体，到2年前，普京豁免了古巴大概100亿美元的外债。在此之前，古巴欠苏联达250亿美元，差不多古巴老百姓每个人欠苏联2500美元。这么一笔巨大的债务，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古巴其实是一个很机会主义的小穷国，它是靠在国际大国之间玩弄政治平衡姿态来混饭吃。这个做法和北朝鲜一样。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乘虚而入？其实，在卡斯特罗上台没多久投靠苏联之后，中国也在拼命拉拢他，但是中国给的钱不多，拿不起那么多钱，所以卡斯特罗很快就随着中苏在这个1960年代翻脸之后，卡斯特罗就倒到苏联那边去了，跟着苏联一起批评中国，这样的话中国和卡斯特罗就几乎翻脸了，只差没有断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每次都是选择站边，用站边来换利益。所以不是中国乘虚而入的问题，是中国根本就被卡斯特罗这个冷落了。中古关系从六十年代到80年代一直非常冷淡，因为古巴经常抨击中国，攻击中国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那么最近之所以古巴开始松动，还有一个韩先生刚才还没提到的原因，那就是其实我说古巴是个机会主义的小穷国，还在于他和苏联也翻了脸。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对强调改革的时候削减了对古巴的援助，古巴就开始攻击苏联。等到苏联解体以后，来自俄罗斯的援助基本中断，古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开始投靠委内瑞拉。所以委内瑞拉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对古巴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石油的援助，古巴的油主要靠委内瑞拉白送，但是古巴经济因此也一蹶不振。最近由于国际石油价格迅速下跌，委内瑞拉自己自顾不暇，经济开始滑坡，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所以对古巴来讲又到了需要换取改变政治姿态来换取经济援助的一个转折点了，他需要找到新的给他提供援助的国家，不然古巴又活不下去。
陈先生，顺着您刚才这个话，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才也说到，前苏联一直是花巨款在支援古巴，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想拉拢古巴，那么古巴对于前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所以要导致前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要这样子拉拢他呢？
其实这个古巴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作用完全不同。对俄罗斯、对苏联来讲，当时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冷战，古巴相当于苏联的冷战前沿阵地，因为它几乎可以在古巴安装的远程导弹可以打到华盛顿 DC 和美国很多城市，所以对于美国来讲，那是一个摆在鼻子底下的刀。古巴通过把自己的国土出卖给苏联来换取了大笔的经济援助，但是对中国来讲就不同了。中国当时没有打算发动这样的冷战，也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中国拉拢古巴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古巴投靠苏联了，中国想在自己的这个 阵营这边增加一个砝码，所以中国也去拉拢，就像当时中国拉拢的朝鲜、越南、古巴都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三个国家当时都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来回摇摆，双方中苏两国都用大量的援助去买对方的支持，但是古巴其实这个基本上是倒向苏联的，
所以
对中国其实没有多大用处，那个时候没有战略价值，现在仍然没有战略价值，因为古巴没有资源，中国在拉丁美洲其实也没有什么发动冷战的企图，所以他不需要古巴做一个什么长期的战略性伙伴，像苏联那样，当然他更不会想要去在古巴设什么军事基地。
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是想顺着这个陈先生这个讲啊，的确是苏联呢，过去在60年代以后，基本上每年向古巴提供40亿到60亿美元之间的这个援助，就是相当量相当大的。那么中国之所以跟古巴恢复关系呢，是特别是1968、1969、1974以后，中国非常非常孤立，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然后呢，马上就加强跟被朝鲜啊、古巴啊、越南这种关系。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援助啊，通过其他很多的这个手段来拉拢这个古巴。但是中国自己的国力，当初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出现很大问题，外援基本上就是停下来了，自己因为财政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他没有能力那样。现在的情况是在中国在拉美呢，实际上还是有经济战略的意图的，我觉得也有一些个政治意图，但是可能还没有非常明显，但是这个他的这个定位啊已经在开始在做了，在很多拉美国家包括古巴，可能但是古巴它本身从战略上来讲，资源上来讲，它没有很多的战略意义，但是作为美国它的后院插一个鞋子，这样是还是像如这个背上也插了一个小刺一样的不舒服，总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就想补充这样。
其实我也想请教连朝，就也顺着你刚讲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是习近平其实在今年7月的时候才出访了拉美四国，包括古巴、阿根廷、巴西利亚等等几个国家。
对
的确中国在当地有一些的投资，或者是说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是资源的开采，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美国的国内人士的一个疑虑，就是说等于说他们认为拉丁美洲算是美国的后院啊、哦、
对，
那我们怎么任由说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势力大举的在拉丁美洲进行扩张？那如果这一次在这个古巴还有其他的国家这个解禁了之后，是不是有助于美国重新在这个自己的后院布局呢？
我觉得美国可能还没有那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关联，因为美国的重点还是放在重返亚洲这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美国啊最大的问题，就最大的敌人，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如果是美国，因为美国他在经济上，从新政以来有很多很多加了很多很多社会主义因素，让自己在财政财务上面非常非常的难以维系。那么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把自身解决好，不把自己的后院解决好，美国一直是忽略拉美这个后院的这些个经济发展的。我的老师，我的这个博导里普赛特曾经把这个经济发展和这个民主制度啊，他说有一个关联关系，他正通过很多数据来分析，说这个经济发展了，那么那民主制度就比较容易能够建立。但是他还强调了，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教育，它实际上是个关联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可能是民主的这个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奥巴马政府他认为呢，只要我们通过来跟古巴接触，加强帮助古巴发展经济，那么古巴可能就发生改变，就跟过去这个基辛格讲中国的情况一样，只要把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中国就会按照国际法规则来行事。实际上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情况，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政治上的这个民主化。那么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美国很多西方国家他不坚持你政治上也应该改革，人权上也应该要进行改革，那么这个经济和政治同时改革的并进才有可能变成一个逐渐的一个良性的转型。但是我认为古巴呢， 倒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古巴的这个天主教徒占的分量非常非常大。那么过去在革命之前是90%，现在呢教廷估计是60%到70%，这个数量非常非常之大。而且古巴还进行了一个改革，就什么改革呢？天主教徒可以加入共产党。哦，哎，这个是任何国家还没有
的，这个比中国还先进，
对，比中国还先进。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陈小龙先生，就刚才提到说这次促成古巴这个跟美国关系强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教宗还有梵蒂冈啊、哦。那为什么梵蒂冈方面要来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和解呢？
我想这个罗马教廷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它的世界范围影响力在逐步下降，因为这个天主教徒的总人数越来越少。那么在欧洲大陆，现在恐怕只有意大利还有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一部分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徒的大部分，就是罗马教廷的支持者，绝大部分现在在拉丁美洲，所以对他们来讲，对罗马教廷而言，拉丁美洲现在成了个重点。那么古巴其实是他们增加罗马教廷这个支持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其他的拉美国家早就已经政治上相对是自由的，所以老百姓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宗教意愿，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古巴过去一直被封闭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廷当然希望打开这个空间，增加几百万天主教徒，也顺便地增加了罗马教廷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再加上罗马教廷当然他也从这个宗教自由的角度会希望说削弱专制，扩大老百姓的这个宗教和信仰自由，这一点也是符合罗马教廷的信念。
是的。
陈先生，我们在接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我们看到这次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呢，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在美国政界和民间呢都有很多的争议的声音，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古巴裔的居民，特别是流亡者，集中在佛罗里达州。那么佛罗里达那个地区现在有6名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是古巴裔的。按道理讲，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改善，这些古巴裔议员应该是很拥护啊。恰恰相反，这6位古巴裔美国议员全都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其中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原因在哪里？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议员比较贴近他们当地选民，就是古巴裔流亡者的心理，而古巴裔流亡者对卡斯特罗是充满了厌恶的，所以他们觉得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应该是以压制和打击卡斯特罗政权为主，换句话讲，他们反共。所以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反而对奥巴马的政策不满。但是那些年轻的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古巴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就没有这些意识形态，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我和我的祖母祖父可以见面了，美国人可以自由去古巴访问了，挺好啊，而且我的某某亲戚可以移民来美国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个两边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密切化，家庭的团聚。所以我想在古巴裔社群当中，政治层面的反响和这个私人层面、家庭层面的反响是完全不同的。
嗯，
是。那我想在接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连朝，因为在国会做过事，所以说这个对奥巴马这个政策，我们知道说刚才这个陈先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古巴的社区里面啊，包括说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美国的古巴裔的歌手，他叫 Christina Milena， 他在这个 CNN 上就已经讲了，他说就像刚陈先讲的，对他来讲来说，对他这一代的古巴人来讲，他能够与亲人见面，或者亲眼见过他自己祖国的海岸，他觉得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也我们也看到是说，奥巴马总统其实他在2012年竞选的时候，他在佛罗里达就已经在竞选的当中就承诺说要来关系正常化，但依然他是赢得了佛罗里达州。
是
所以说是不是说即使是今天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古巴裔的流亡社群里面，或是在一般的美国大众的心目当中，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走法呢？
大部分的这个美国人是支持正常化的，这个新一代的也是支持的，这个古巴籍，美国人也是支持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刚才前面谈到，就是新一代他没有经受过这个共产制度的这个邪恶的这个迫害，那么他们的前面那辈流亡者呢，他知道他的邪恶，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的妹妹，卡斯特罗妹妹就是看不惯他们兄弟在那个地方啊，把这个整个岛变成了一个监狱，而流亡到了美国来生活的，这种情况肯定是非常普遍。那么美国就总体来看，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正常化。那我觉得里头还有一个这个公司啊，美国大公司在背后推动的这个原因。我们知道很多公司都想来进入，因为如果是美国加上制裁，公司就不能进入这个加来开展经济活动。那么巴西啊、中国呀、还有委内瑞拉呀、还有包括西班牙，那就把这个市场占据了。美国人民对古巴有一种情结，我觉得过去古巴是美国人民去度假的一个圣地，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大家对那有很好的这个怀恋，这个记忆，希望呢回到这个正常，然后呢可以来重新到古巴去旅游。现在刚刚还没有说要全部的开放这个旅游，很多人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组织旅游了。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啊。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这个美国与古巴关系改变的看法。首先是陕西的习先生，习先您在线上。
喂，你好。
你好，请说。
我的观点是应该警惕，应该非常的警惕。如果专制政权在不改变体制、拒绝普世价值、不改变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与美国交好的话，那就应该非常警惕，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就有可能就成了专制政权的帮凶。比方说，专制政权会借助美国来搞活经济、壮大自身，等国力增强了以后，他就发展军力，继续夯实这个专制政权。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干的。你看现在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谁又能把共产党怎么样？而且呢，我现在非常担心的问题是什么？美国表面上跟古巴表面上跟美国交好，背后又跟中共勾结，搞成一个小的一个邪恶轴心，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了。
好的，谢谢陕西齐先生。这个问题我想请教陈祥龙先生啊，齐先生的担忧你觉得合不合理？是不是说有可能就是这个古巴今天反而来利用美国，还是美国反过来有可能来影响古巴？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对古巴的影响恐怕并不那么大，主要是民间的，通过民间交往，大家两美国的古巴裔居民，到古巴去，然后给古巴社会带来一些这个活跃的积极的变化，这个和中国所谓开放情况是一样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古巴确实在玩美国，就是他也，我前面提到过，古巴现在委内瑞拉来自委内瑞拉的援助不够了，所以他现在想要开放对美国的经济活动和投资的这个空间，希望用这种方法吸收外汇。因为古巴和中国的关系其实表面上中国喊得很热烈，其实不是，中国是亲兄弟明算账，古巴到中国进口一点普通的消费品得拿宝贵的外汇来换，中国不跟他搞记账贸易，就是说不是以货易货，而是说你硬得把古巴这个很不容易得到的一点外美元你得付给中国才能换到一些很基本的消费品，所以对古巴来讲，中国不是什么好兄弟，只是双方互相利用而已。古巴一向，卡斯特罗政权从建立到现在，一向走的就是一条，这个通过摆弄政治姿态，在不同大国之间玩平衡，用这个办法来换取经济利益活下去。我想今后他会继续玩，中国也是他玩的对象。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再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在线上，请说。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我认为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小国，现在美国正好是把古巴拉拢在自己的怀抱当中。现在从冷战过后，明显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资本主义阵营的话壮大。 现在应该把朝鲜、越南都拉到的话自己的一点，然后可以拿出胡萝卜加大棒，可以对他们进行颜色革命。然后的话是美国自己独家专大，你看前苏联那么的强大，美国依然用兵力把它肢解了。现在中国正在强大，趁这个时机也应该把中国肢解了吧。然后我对常永农先生想说几句话。我这么看你这些节目，从来没看过你露出一丝微笑。我想你是一定在中国大陆啊受到共产党的严厉打压，不然你说的假话。
孙先生，我们您现在的发言跟我们的讨论话题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让您发言发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牛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牛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请讲。
我说一下这个外交方面，我听这个西方说过什么话呢？他说啊，英国那个老丞相呢说过，他说我等既无永远之友，亦无永久之敌，唯有永恒之力。丘吉尔他曾经这样说过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美国古巴之间啊，他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但终归到底他只有利害关系啊，真正的那个什么友情啊，他实际上只是一种佐料调味料而已啊，涉及到国家真正的利害关系，我想他们那个友情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河
北
刘
先生。那我就请教一下海林朝先，就是刚才这两位先生都提到，就是所谓这个古巴与这些其他的所谓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实很多是利害的关系。那个辽宁孙先生还呼吁说，应该把其他例如朝鲜、越南等等都拉拢过来到美国这边，把别人的朋友拉过来变成自己的朋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外交政策？而我们看，而且他刚才提到说，拉来过来之后对他们进行颜色革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想到在早年之前的时候，二战之后，韩国、日本、台湾等等，都是后来受到美国的民主化的浪潮的影响哦，而且他们是比较小的国家，比较容易受到影响，是不是也可能在这些国家未来看到受到美国的民主化的影响？
我觉得是肯定是会受影响的，就是要能够真正保持开放。如果是说我们这个所谓接触是有效的，那么它跟朝鲜、越南都应该保持，越南应该是这样的接触，但是朝鲜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美国没有正式的这个接触的这个国家，但我想现在很难讲，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有效的，经济包括经济制裁，但是呢在经济制裁经济上合作的同时呢，应该推动政治上的这个改革，否则的话不坚持这个以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它还是维持一个这个集权制度，这至少要相当一段时间，不会这个结束。
是的，好的，谢谢我们各位两位来宾的分析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美国还有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红旗文稿 TW 反打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